我们打开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旧约列王记下第十八章，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三十七节。Today's scriptures reading is taken from 2 Kings on chapter 18 verses 1 to 37. 那我们翻到了，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三十七节的经文。我请弟兄来起，我请姐妹们来应。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一节，弟兄们请。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俄西亚在位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作王。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的祖宗大卫一切所行的。他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以前成以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像他的。耶和华和他同在，他所有的征战都得到成功，他背叛亚述王，不再屈服他。第九节，西西家王在位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俄西亚在位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撒玛利亚，把城围困。亚述王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把他们安置在哈拉、哈伯河和哥萨河以及马代人的城里。西西家王在位第十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所有的设防城，占据了他们。十五节，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和王宫宝库内找到的所有的金子都给了他。亚述王从拉吉派他尔探、拉伯萨利和拉沙伯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就上来，去到耶路撒冷。他们到达以后，就站在上池的饮水道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撒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要对西西家说，亚述王大王这样说，你所依赖的这种防具算是什么呢？你看，你依赖埃及这亚山的芦苇做的手杖，人若是依靠他，他必刺入他的手，把手刺伤。埃及王法老对所有依赖他的人正是这样。如果你对我说，我们依靠的是耶和华， 现在你可以和我主亚萨王打赌，我给你2000匹战马，看你能否派出骑兵来骑他。现在我上来攻击这地方，要毁灭它，不是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曾对我说，上去攻击那地，把它毁灭。拉伯沙基对他们说，我主派我来，只是对你的主和你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坐在城墙上和你们在一起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的人民说的吗？这样说，不要给西西家欺骗了你们，因为他不能从我的手中解救你们。不要听从西西家，因为亚述王这样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向我投降，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和无瓜果树上的果子，喝自己水里的水。列国的神真能解救他们的国土脱离亚述王的手吗？这些国家所有的神，有哪一个曾解救他自己的国家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解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当时王宫总管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希勒索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来到西西家那里，他们的衣服都撕裂了，他们把拉伯沙基的话都告诉了他。我们读经就到这里，这时候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讲员松恩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你使到我们今天再次的来，能够再次的来敬拜你，并且是不受拦阻的在这个国家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主，现在我们要来听主你话语的宣讲，主，求你帮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讲解，并且主使到我们讲的听的都同盟一处，使你的话语深植我们心田，让我们清楚知道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主我们当依靠仰望你。求你就赐福这段时间，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翻开圣经哦，今天在 PPT 放出来的经文只会放一部分，所以请把，如果你手头上圣经的话请打开，没有的话请去后面拿一本，好，后面有圣经可以去跟招待员拿一本圣经。孩子们，你们有需要的时候，要找人帮助你的时候，好，留意哦，帮助你的时候啊，孩子，看我这里，哎，还当你要找人帮助你的时候，你会找谁？啊，比如啊，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哦，如果你现在口渴了，你前面有一瓶水，你怎么开都开不了那个罐子。比如啊，如果你开不了罐子，你找谁帮你开？不知道，你会找谁帮你开？啊，其他的孩子。通常啊， 我给你三个选择啊，你跟我讲你会找哪一个、哦、你会找你的妹妹帮你开，或者你会找你的妈妈帮你开，不然你去找，你可以找某生叔叔的 baby 帮你开，你要找谁？妈妈。妈妈，多数的孩子应该会找妈妈哦，而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妈妈比较强壮啊，比较有力哦，应该比我开不了，他比我有力，他是大人嘛，对不对？他应该可以开。然后呢，更加重要是因为妈妈爱我嘛，好、哦，妈妈爱我，我找他的话，他会帮我，可能找爸爸，爸爸说走开，啊、哦，找妈妈，妈妈会帮我开。不过更加重要的原因哦，他找妈妈而不一定找爸爸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很多时候他常常找妈妈，妈妈常常帮他啊，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使到孩子更加想要去找这个能够帮他、愿意帮他，而且还经常帮他的这个人来帮助他解决问题。所以孩子，我再问一次，通常你有问题你找谁？你想一下哦，孩子们，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国王，这个国王他叫西西家，犹大的国王，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国王哦。他当时候经历了上帝的带领和帮助，上帝保守他，帮助着他。可是有一次哦，圣经让我们看见，有一次当他遇到很大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没有去求神帮助他哦，他没有去找神，他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他的问题，而他成功了。哦，没有，圣经讲说他失败了，不是成功了，他失败了。而感谢主的就是最终呢，他发现说只有神能够帮助他，所以当他的问题变得更大的时候，他求神帮助他。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这个题目呢，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耶和华是他子民的帮助。这个呢，我们今天会开始想这个题目，我们下一周的正道我们应该还会用回同样的题目。好，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经文跟下一次正道的经文本身是连贯的。啊，等一下我们稍微说一下。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看的题目是耶和华是他子民的帮助。我们会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西西家，来认识这个王，他是个如同大卫一样的君王。第二呢，我们会看到西西家他的信心动摇，他信心动摇。最终呢，我们会看到就是他信心的光芒。你会说传道啊，好像很矛盾哦，你不说他信心动摇吗？为什么你会说他信心的光芒？那我们就一起从经文当中我们来看。好，我们一起来看。所以如果你对我的上一篇正道有印象的话，上一篇正道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了一个王。你手中的圣经的话可以翻到第16章啊，你可以跟我讲那个王是谁吗？我们提到一个王哦，16章的经文，亚哈斯。好，所以亚哈斯在提到这个王的时候呢，正道当中我就给你们说了，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他们都是很敬畏神的君王，可是亚哈斯本身呢却恰恰相反哦。而列王记下16章的2到第3节的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说，他不像他祖宗大卫信耶和华他神看为正的事，反倒跟随以色列诸王的道路，对不对？这说明什么呢？哦，他背弃神，哦，他这个背弃神的君王。而从上一次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过去的时候，好像犹大的结束要开始了，哦，他的没落似乎就要开始了，因为有这样一个如此的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更加凄惨的事情呢？ 而今天呢，我们将会看的记载是关于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西西家他是怎么样一个王呢？今天的正道经文，刚才你读的时候，你有留意到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王跟他的父亲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因为他就像他的祖父还有曾祖父那样，他敬畏神。他不但是敬畏神哦，他对上帝的敬畏，他的表现甚至是超越了他的祖父还有他的曾祖父。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十八章第三节的经文，就今天正道经文第三节的时候，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的祖宗大卫一切所行的。第四节就给我们讲了一些的细节，最近他做了什么。我们发现在第四节当中，他就把偶像或者跟偶像敬拜相关的东西都把它给除掉了，甚至包括摩西所做的铜蛇。当时候人们，这个铜蛇是来给人拜的吗？不是哦。可是当时候的人们却沦落到去拜铜蛇的情况。而这个国王就把这一切的跟拜偶像，就是敬拜神以外的拜偶的东西都把它给粉碎了。而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有神在帮助他们，神是西西家的帮助，使到他能够去做到这件事情。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之前的王都做不到的。之前的列王当中，有人把秋坛给出毁吗？有人把亚瑟拉给砍了吗？你会发现他们这些跟偶像敬拜相关的东西，如果真的砍的话，请问摩西所做的铜蛇会留到这个时候才被除掉吗？所以你就会发现是神使到他做到了之前的王做不到的事情。而在他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方面的改革的时候，他是的的确确的经历了神的帮助。而第五节这里呢，我们就读到了有关于他的一个的一生的一个的算是一个的结论。什么呢？经文就说到了他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以前或以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像他的。请问谁说得出这样的话？历史学家说得出这样的话吗？说在之前跟之后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爱神的，说得出吗？历史学家看得见人的心吗？看不到，对不对？这个是唯独神才知道的事情。神让我们看见这个王是何等的敬畏他的。而在第六节当中，就让我们看见他生命当中一个特质。这个王的特质是什么呢？他忠于耶和华，没有转离，不跟从他，谨守他的吩咐，就是他曾吩咐摩西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严谨的，他非常忠心的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是上帝让我们看到的。如果说我们，就算我们跟他生活在同个时代，我们在他身旁观察他的话，我们也不一定会观察到这一切哦。不过神却让我们看见这个王是个很不一样的王。这样请问啊，对这样的一个王你会有什么期待呢？完美？大卫复活了？对啊，因为他所做的就如同大卫一样嘛，不是吗？这样如果是大卫再生的话，这样是不是说他在面对一切的状况的时候，他都会来依靠神，以致呢靠着上帝的恩典，无论生活中面对什么困难都好，他都能够一一的胜过，披荆斩棘的，哇，不断的向前走呢。要留意的一点就是哦，除了大卫以外，西西家就是唯一的另外一个王，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和他同在的一个王。不过呢，这个如同大卫一样的王，他同样的是不完美的，他也有他的软弱。而这一点呢，当我们来看 接下来的经文，今天正道的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的软弱。因为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西西家的信心动摇了，他的信心动摇。今天正道的经文跟下个主日的经文主要的专注点都在于同一起的事件上面。这起事件呢，是发生在西西家王执政的第14年的时候。当时候呢，亚述帝国就去攻打了犹大国，并且呢攻到了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去。所以呢，这个今天的正道经文跟下一周的正道经文呢，焦点都是放在这起事件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该如何的来更从中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神呢？所以今天我们的专注点，我们首先会看的就是西西家他的信心动摇，最后呢我们会看他是如何的坚定的仰望依靠神。当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第二点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经文当中给了我们一些的重要的资料，告诉我们说为何在西西家做王第14年会发生这起事件，为什么亚述王会来攻打当时候的耶路撒冷。首先是因为主要的原因哦，是因为当时候西西家他背叛了亚述王。第七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和他同在，他所有的征战都得到成功。后半节说到他背叛亚述王，不再臣服他。而二十节也清楚了为这一点来作证，也二十节就说到你说有作战的谋略和智谋和能力，只是嘴上空言，现在你依赖谁才背叛我呢？这个是当初亚述王所差派的一个使者所说的话。这边也就佐证了说的的确确哦，当时候西西家是背叛了亚述王。而当时候他怎么背叛他呢？他是拿兵去打亚述王吗？不是哦，亚述帝国是非常大的帝国。犹大呢本身是小的国家。他当时候所做所谓的背叛，就是他不再继续向这个帝国来进贡。如果你们看过连续剧都知道哦，小国往往会向大国进贡，就是把自己好的东西给那个大国，希望说那个大国能够照顾一下你啊，或者不去害你。所以呢，当时候他的老爸就是他的父亲哦，之前应该是每一年都会给亚述帝国进贡的，不过到了西西家上继位的时候，现在就把他给断了。而西西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他会背叛亚述王呢？其中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当时所执行的信仰的改革，他热心为着上帝缘故要改变当时候的信仰的光景，以致呢他背叛了亚述王。怎么说呢？我们回看第16章第18节一下，因为当你回看第16章第18节的经文，那里我们就看见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他当初为了要能够安抚当时候的亚述王，他甚至把神的殿里头的一些细节做了一些的修改期盼做了这样修改之后，他在亚述王面前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看经文是说这样说，又因亚述王的缘故，他把耶和华殿里为安息日而建造的廊子和王从外边进殿的廊子从耶和华的殿内拆除这是西西家所无法容忍的咯。你想到吗？他甚至是把秋坛都给拆了，他怎么会容忍到说上帝的殿里头还可以再做任何的修改更正呢？不会。所以呢，他就持续的背叛亚述王。他的背叛不是一次性，不是说今年做了明年又再进贡，不是哦，他是持续的 直到他被攻打为止。尽管在那个时候，他亲眼的看见了当时的以色列国，就是北国以色列，也是因为不愿意进贡的缘故，背叛了亚述王，而之后被亚述王所毁灭。尽管是面对这种可能性，他依然这样的坚持了。这表明了什么呢？让我们看见他神赐给他的一个决心，来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谁帮助着他？谁扶持着他？耶和华神在帮助着，在扶持着他。而另外一个可能会促使另外一个成因，就是因为当时候亚述国已经把以色列国给灭了。当我们看第九到第十二节的经文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神把以色列国，就是北国以色列，交在了亚述人的手中，因为他们不听从也不遵从神的律法。而这种情况下，神使到亚述国来毁灭了他们。而在他们被毁之前，你看地图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亚述国跟犹大国之间是夹住了以色列国。所以某个层面来看的话，当时候的亚述国他算是犹大国的一个的病障，帮他使他避免受到亚述国直接的侵扰啊。可是呢，随着这个屏障给挪移的时候，被除掉的时候，当时原本是来隔绝犹大和亚述国的这个屏障，最后却成为了亚述国能够用来攻打犹大国的一个的基地哦。啊，所以他们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对的时候，他就挥兵来攻打犹大国了。那时就是西西家王执政第十四年的时候。而随着这个战争的爆发呢，我们就会看到当时候西西家跟他的人民其实是陷入了一种的近乎绝望的一种的光景当中的。当时候当亚述帝国的大军来侵略犹大国的时候，犹大国他们遭受了非常严重的很大的损失。你看第十三节经文就说到，西西家王在位第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所有的设防城，占据了他们。什么是设防城啊？设防城就是当时候一些重要的地点的城市，而犹大王呢，当时就把军队驻扎在这些重要的据点当中，为了要防卫国家。所以如果有任何的人要来侵略的话，这些驻防城当中的军队就能够去抵挡哦。而如果驻防城被占据的话，这意味着至少两件事情哦。第一，就是说这城里的军队都没了，都败了，还能够为国家做出其他的贡献吗？很可能是做不到了。如果还活着的，可能都被抓了啊。第二，就是再去使到他的首都耶路撒冷就完全的被暴露在敌人的视线底下，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来抵挡敌人，防止敌人不断的往前推进。十三节清楚告诉我们说，西拿基利他来攻打的时候，他不是把一个或两个设防城给打下来了，而是把所有的设防城他都占领了。所以现在呢，耶路撒冷所面对的这个敌人是一个强大到看起来是无法胜过的敌人。对当时候的西西家跟犹太的这个成都当中耶路撒冷的人民而言，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使到他们非常绝望，或者是非常无助的一种的光景。以致呢，这武王当时候就想到说啊，我尽可能做什么来挽回现在的这个的事件呢？他就尝试用他能够的方式去讨悦亚述王，期盼说耶路撒冷不像设防城一样同样的沦陷。原因很简单，或者说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候若是他失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沦陷的话，也代表说他的王权也就到一个段落了。因为当时候新拿基利他有一个惯例，就是每一次他征服了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会把现有的国王给除掉，然后他会把一个新王设立上去。设立这个新王的时候呢，他就会把必须进贡的这个条例就压在新王的身上，那然后新王就要遵照他的来做。所以面对希拿基利这样的一种的一贯的作风，当时候西西家他是期盼说自己不会落到那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就尽了他想要做的去做。所以你看第14到16节的经文哦，就让我们看见说他就谦卑自己来到希拿基利的面前，来跟亚述的帝国这个王跟他说啊，求你饶了我吧，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之前是我错了，你饶了我。所以第15节的经文就说他最终这样做了，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和王宫宝库内所有的金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把耶和华殿门上和自己包在门柱上的金子都刮了下来给了亚述王。请问啊，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是西西家的私产吗？是他用的吗？不是哦，他是属于西西家的，也不是，他属于谁啊？耶和华的，对不对哦？你在耶和华的殿里头，这样西西家有权利来选择怎么用这些的啊，这些的金子吗？没有啊，他是没有权利来选择怎么做的，不过他却这样做了啊，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可是他还是做了，他把银子还有金子都拿去给了当时候的亚述王。西西家当时肯定是认为说把属于神的东西送给亚述王能够为他挽回当时的局面，而他认为这样做甚至是好过求神来拯救他脱离他的敌人。可是请问啊，什么时候你请敌人帮忙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说你找你有困难的时候不要找神哦，去找敌人，敌人会帮助你，会吗？可能吗？当他该寻求神却去寻求敌人的帮助的时候，或许他当时在可能考虑的是他像列祖大卫一样忠心的来顺服神，可是什么事情生活却越变越糟呢？如果神真的与他同在的话，真的是他的帮助的话，为什么他还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圣经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当时候西西家的脑海里头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呢我们可以清楚看见的就是他的信心的确动摇了，然后他的信心动摇了，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眼前的危机，而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请问啊，他有寻求神吗？没有。哦，他是把神排除在他一切的解决方法以外。他不是先来寻求神，然后再尽力去做咯，不是哦。他是 连来都未曾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他想要做的，做他认为是最能够帮助到他的。他想必比很多人都更加清楚说他应当来寻求神，他应该来求告主，求主帮助他。特别是当他经历过之前的整个信仰方面的环境的改革等等，对不对？他也亲身的去体验到上帝就是照样的帮助他，之前王做不到他都做到了。可是当他信心软弱的时候，他就转离了神，他并没有转向神。我们是不是当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发现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做呢？我们明明知道上帝的话语是如何吩咐我们的啊，就是上帝告诉我们对我们什么是最好的，而我们知道说他必然会帮助我们去持续去面对，因为他在圣经当中多番的应许说他必与我们同在，并且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他都扶持着我们，他都帮助着我们啊，每一分每一秒的加恩典与力量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去应对每一天的生活，使到我们有生命有气息等等。可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却动摇，而选择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我们用个例子来说一说、哦、我们清楚知道说神在诗篇第一篇当中吩咐我们，我们当来昼夜思想他的话，就是说常常的啊来思想上帝的话语，以致呢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从他而来那特别的福分与恩典。所以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诗篇一章一节说，有福的人，有福的人会做什么东西啊？会昼夜思想神的话哈。可是啊，有些时候一天的忙碌之后，哇，身体身心都觉得很疲累啊，然后我们就告诉自己说累了，我今天这样累的话，我就今天就不读经了吧。为什么呢？哎呀，我就算我读的话，我也不能专注，我不能专注的话也没有什么益处哦，读了跟没读一样。算了，不读了。如果我们清楚的认定遵行上帝的话语是重要的，而且上帝的吩咐是为了我最终的益处，并且他也应许了我，他常与我同在，并且会帮助我去应对一切的话，那么我们当做的究竟是哎呀，读了没有意思，我不读了，我太累了，又还是我们当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持续的来读你的话语，而就算是读到一半睡去的话啊，我们也尽了我们当尽的本分呢？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经历过读经读了一半睡觉哦。啊，对。可是我们当为此感恩啊，为什么在疲累当中你还会坚持呢？若非上帝的恩典，我们早放弃了，不是吗？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坚持，我们会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是何其的丰富，他会帮助我们，对不对？而这样的坚持，他会帮助我们是一步一步的越踏越远的。当然我的意思不叫你说打勾勾的方式哦去读经哦，不是说你读经只是为了说我今天勾了一个勾就是了，从来就不是哦。顺服依靠神从来就不是在打勾勾。可是呢，上帝的确的是清楚的告诉我们，赐给了我们一些的方式，以致我们能够来就近他。 特别是他赐下给我们恩典的管道。而恩典的管道是我们必须来应用的。他既然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他也知道我们能够来读他的话语。这样请问，如果一个人因为长期疲累，常常就把读经放在一边，免得因为就是总觉得说自己无法持续的话，请问圣经，当一个人不再去碰圣经，或者很少碰圣经的时候，请问这个人能否被圣经来教训、来责备、来矫正，并且得到公义的训练呢？我们会发现不可能嘛，对吗？因为上帝不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其他的东西使到我们被教训、被责备、被矫正和得到公义的训练呢？而是他的话，他的话语，神的启示，会使我们得到教训、责备，使我们被矫正，使我们被装备，得到公义的训练，被装备来服侍他。的确哦，有些时候呢，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头很重，很累，就躺在沙发上。醒来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是啊，对哦，大家会笑的话，代表说都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哦。我们的确是有这样的挑战在那里的。不过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来读他话语的拦阻，反而这应该提醒着我们，我们基督徒这成圣的道路，当我们在奔跑这的时候，它是一个艰难的道路。它不是奔跑这基督徒的成圣道路的时候，不是在游山玩水哦，然后吹冷风，然后看觉得不错，不是在欣赏风景哦。圣经常常用征战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是征战，就必然战争当中，请问战争是游山玩水吗？啊，不是哦，战争要什么？要流血的，不止流汗，要流血的，对不对？你要拼的。这在基督徒成圣的道路上的时候，不是说哦，我发现我今天有点时间，我给上帝点时间，我做一点的东西，不是的。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说，主啊，我在征战，求你加添给我力量，让我今天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持续的坚持。所以我们生命当中自己所面对的挑战，更应该让我们清楚的意识到，这条路是颠簸的道路，这条路是难行的道路，这条路当中会充满挑战，会充满试炼，我们会面对试探。可是呢，上帝也应许我们，我们在踏每一步的时候，每当我们转眼仰望依靠他的时候，他必然帮助我们，他必定帮助我们。他不是任由我们自己去跑，他会帮助我们，他甚至把弟兄姐妹，使到弟兄姐妹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提醒、鼓励。这也是为了团契这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团契也是恩典管道之一，是我们如果曾经忽略的话，不可再忽略的。而在面对在奔跑这条艰辛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信靠主，他必然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在就算是在一些极度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他都必然会加添恩典来帮助我们去应对，以致我们能够持续的去信靠、去顺服他。他必然会帮助我们。 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来信靠，来仰望他。而亲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西西家他所做的时候，在这里提到他如何的渴望自己能够从这亚述所带来的危机当中被释放的时候，哦，你们要留意哦，这个期盼被释放的这样的一种的渴望，这渴望错了吗？啊，没有错，这个是一个正当的渴望。啊，我相信只要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处境当中，我们也同样的渴望我们能够从自己的困境当中被释放出来。可是他所做的问题出在的就是他不是来仰望神去应对他的危机，他的困难，而是凭自己想要的去做，顺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了。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一些真的是看起来是无法去应对的事情的时候，因为这些事情好像已经超出我们的掌控的时候，请问啊，我们会怎么去应对呢？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我们与他人的人际的关系，我们自己的健康等等，当一些东西超出我们的掌控的时候，我们是否信靠说事情之所以这样发生是因为上帝就是如此使事情发生的，并以致我们去能够去经历到他必然会带领着我们去度过一切，以致我们因此会去更深切去体会到他的信实跟他的慈爱呢？以致当我们这样去经历的时候，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会更加亲近他。我们是否坚信就是如此呢？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我们顺服他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就靠着恩典不断的来顺服，不断的来依靠，就算再艰难都好，我们就跪着求主帮助我们来依靠他。我们也常常求弟兄姐妹们来帮助我们，为着我们带祷，一起的去面对。又或者我们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救自己呢？西西家王他用了自己的方法，不过他的方法却失败了。他发现他所做的救不了他自己，也救不了他的国家。十七节经文就说到，亚述王从拉吉派他的探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就上来去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亚述王出尔反尔哦，他本来答应说收了钱就不来打了，不过收了钱之后他还来攻打他们。所以现在面对着西西家的就两个选择，第一，要么就持续靠着自己尝试把自己从这个坑当中给挖出来啊，要么反正旁边没有人可以帮忙，对不对？就想办法把自己挖出去。可是挖得出去吗？而他也知道说，如果他持续这样去挖的话，我当然是挖坑，对，坑当然越挖越深嘛，那你可能越挖越浅的哦。所以他最终很可能面对的就是失去他的王位，失去他的王位。他第二个可以做的决定就是他转脸去仰望依靠神，然后求主帮助他拯救他脱离这个在人看起来一个绝望的处境，一个在人看来是不可能胜过的光景。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正道的第三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就会看到说，从他的行为当中，我们就看见西西家他似乎领悟到，似乎是觉悟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说，唯独耶和华是他的帮助， 当一切的帮助看起来的帮助失败的时候，只有耶和华是他的帮助。所以我们就要看的是西西家他信心的光芒。当时候呢，来到耶路撒冷城门前的军队哦，亚述军，他不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随便打一下就可以把他打走的军队啊，他是当时候的一个帝国的军队，他是一个庞然大物来的。他不但是个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他去到哪里就把在他路上挡路的东西都全部都碾过去。好，我们都看过那种就是他们坐马路的时候，他们是用那种机器，对不对？要把路给弄平，对吗？所以他的那个机车这样走过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路都碾平了，对不对？当时候的军队就是如此的，怎么知道呢？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一点呢。你看在18章的34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边就提到了好几个国家这几个国家其中叫哈马，还有雅尔拔，然后西法瓦因、西拿、以瓦，还有撒玛利亚，这些国家也外加了以色列他们都是被亚述军碰到的时候全部都给铲除的，而是毫无悬念的全部都败了下来。只要挡住他路的，他就把他给吃下去。你把他当个怪兽都好了。你甚至打游戏的时候你看你面对怪兽的时候你的人物太能力太低了，怪物就把那个人给吃了。所以当时候亚述军就是如此，他是吞食着挡在他面前的一切的军队，把一切的国家都瓦解了。而比较起当时候犹大人的军队的话，他们不单是强盛，而且是数目众多。有多少人呢？19章的35节就告诉我们说，在那里说到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军营杀了185000人。哇，185000是被杀的，所以还没有被杀的有些是逃回家的，还有一些所以他的人数应该会在185000以上。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亚述军队有多少人站在耶路撒冷那一带呢？在虎视眈眈吗？军队是那么的大。你要想185000人有多少人我们这边的话再乘1000倍我们这里会总再乘差不多1000倍吧。就大概是那个人数，哇！你可以看出去，有时看到人那么多，看得都吓死人而当时候犹太人的军队有多少呢？犹太人军队多吗？你看18章23章24节，让我们有个概念，就说到当时拉伯沙基就是亚述王的那使者，就说到了：现在你可以和我主亚述王打赌，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能否派出骑兵来骑他们，否则你怎么能使我主最小的一位臣仆转眼逃跑呢？请问他们有2000个人可以坐2000匹战马吗？当时候的耶路撒冷连2000个能够坐骑战马的人都没有，对不对？而比较起当时候亚述大军怎么比啊？185000，2000都不到，你要怎么比？而且这边还看，这边他们在嘲笑他，还说你都不够人对我的王当中最小的那个官员啊。请问打得过吗？打得过几个手？不可战胜的，不可能的，怎么可能生存呢？而这个不可战胜这一点，拉伯沙基就是亚述王的使者，他就特别的强调这一点。他不断的要让在听着他说话的人们就是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城的人们，去意识到说他们所面对的是不可胜过的敌人，而他们所当做的最好是什么呢？直接投降。 首先呢，他给他们说，还说到埃及王，就是西西家寻求帮助的埃及王，以及神都不能拯救他们脱离亚述的军队，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埃及王跟神他们都无法来依靠他们。为什么无法依靠埃及王呢？因为当时候呢，埃及王曾经就跟亚述帝国打了一场仗，打仗的时候呢，最终打败了。请问啊，这个败兵之将可不可能再打赢？不可能哦。如果他当初打得赢，他就不会败；如果他真的有能力再打，他就继续再打了。在这被打跑了，所以西西家依靠的是谁？这个被打跑的人啊。像这些人，这些已经被打跑的还能够依靠吗？不能够了。你认为可以帮你的人还帮得了你吗？帮不上了。所以你除了投降以外可以做什么？不用去想其他的东西啊。可是他们说他们依靠神啊。在此呢，拉伯沙基他就特别的说道，他就说，你看你所依靠的这个神西西家把他的祭坛全部都拆了，拆了之后这个神那你可能还会帮你们。他甚至告诉他们说，其实啊，我来打你是因为你的神要我来打你的啊。对，他就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上去攻打那地，把他毁灭。你看啊，拉伯沙基说到有关于埃及的事情是真实的，埃及不可能帮助他们。可是呢，他所说有关于神的却完全说错了。因为西西家所拆毁的是耶和华的祭坛吗？不是哦，他拆毁的是偶像的祭坛。耶和华依然会帮助他们吗？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必然会帮助他们。所以是耶和华使到这，是耶和华吩咐叫他们来攻打，就是为了报复西西家吗？也不是哦。的确是神使到他们来攻打的，不过神却要在他们身上得荣耀，神要在他们身上得荣耀，而不是要使到他们被毁灭，而不是使到犹大，不是使到耶路撒冷被毁灭。不过拉伯沙基呢，他并没有停在那里哦，他就接续的想要摧毁他们任何的信心，因为他们依旧认为说，他看见他们依旧认为说，西西家王能够来帮助他们。而拉伯沙基也知道说，西西家王常常给别人说神会拯救他们，所以他要尝试摧毁他们这样的一种的依靠。所以拉伯沙基呢，本身就带他的王说了一番的话，就是告诉他们说，诶，其实啊，西西家在欺骗你们的，当他说神会保守你们的时候，他在说谎。而且他也认为说，耶和华神就如同列国的神那一样，他既然能够摆平列国，而列国的神都无法帮助到他们的国家，耶和华算什么呢？他只不过就跟他们一样，难道耶和华能够拯救你们吗？你看35节，还说，难道耶和华能解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你看见当初亚述王是多么的狂妄吗？非常的狂妄，他认为自己把一些拜偶像的国家给灭了之后，他就认为说，耶和华神的子民同样的会如同那些国家一样就被灭掉。何其狂妄的言语，他把永活的神跟偶像放在一起，跟一些听不到看不到回应不了的偶像摆放在同一个平面上，真的是大错特错。而他的仆人，他的带他说话的这个使者，他本身 是我相信是非常认同他的王所说的话，因为在27节我们就看见他认为说犹大人，他认为说耶路撒冷的人注定跟他的王一样，会一起去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他们会面对那最凄惨的下场。不过拉伯沙基和亚述王在接下来在19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就会看见他们会经历到神是永活的真神，而且是一个很恐怖使到他们非常战惊的方式去经历到神有别于偶像，他是永活的。而当时候当人民听到这些恐吓这些恐吓的时候，请问他们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们当时是在那里很惧怕吗？你留意经文，经文说他们很惧怕吗？还是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当时候就开始跟国王吵架了？又或者说他们有一些人开始就私下的去找一些人一起的来谋划，自己尝试去反叛，看能不能借此保存自己的生命？对不对？你到头来留在这里是死路一条了，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什么下场啊？如果我到那投降的话，可能我还到一个不错的地方，因为亚述王说嘛，你来的话，你还可以吃自己 家里种的东西，还有水喝。哇，我去那里或许比较好。可是留意经文告诉我们他们的回应哦，36节。告诉我们说众民都不出声，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因为王吩咐他们不要回答他。这里呢我们才做一些的观察，以致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当时候的人们是怎么想的，来了解到当时他们的心态以及当时王的心态。首先呢，我们看见西西家王似乎是早就意料到说亚述王会派他的使者来恐吓他们，所以呢他事先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回答他哦，对不对？因为如果他事先没有想到，他不可能吩咐吗？啊，所以他就跟他们讲说不可以回答。而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的是什么时候他有信心这样做？是什么使到他那么的坚持呢？他这个坚持必然是在于他对耶和华的信靠，因为他晓得说他们所说的事情必然不发生，不会发生，因为耶和华必然拯救他与他的百姓脱离眼前的困境。怎么脱离？他不知道，因为看起来是不可能脱离的，可是他却信靠说神必然会帮助他。尽管当时候他的设防城都没了，尽管当时候敌人看起来是不可能胜过的，而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的坚持的信靠呢，相信神必然会拯救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在19章1节当中就让我们看得更加的清楚了。因为在19章1节当中让我们看见当他收到消息说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敌人怎么恐吓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那边说到他就披上撕裂衣服，披上麻布，就去到了耶和华的殿中。你发现吗？在这里他并不是第一时间就说找人去埃及跟我要多一些的援兵，不是哦。他也没去说哦埃及不行了，找其他的盟友，或者找看其他人谁愿意的，我们出高价。不是啊，他是直接的转向神。因为他信靠说神是他在这绝望的光景中他唯一的依靠， 唯一的依靠，也是他唯一的帮助。当你看人民的时候，其实哦，人民安静不出声是件非常惊讶的事情来的。为什么？因为当时候面对那些恐吓的时候，如果你在当中啊，请问啊，你会怎么样？你会震惊吗？还是你当作不是一回事？你会安静的什么都不做吗？他们的确是不回答，他们的确是很平静的就按照国王所吩咐的去执行。这表明了他们相信他们的王。如果不信的话，早就闹翻了嘛，怎么照着做呢？怎么还可能平静安稳的去应对呢？而更加重要的就是他们信靠西西家所信靠的神，他们信靠他们的主，就是西西家所告诉他们必然会拯救他们的神，就是那永活的真神。他们相信他们的神，就是耶和华神，必然拯救他们，在这个看起来不可能情况下拯救他们脱离亚述的毁灭。他们现在的光景啊，比之前西西家决定进贡的时候的光景更加的惨淡，更加的让人绝望。可是呢，西西家的信心却在这里越发的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是越来越亮的。他清楚的认定了，在他的无助之中，主是他唯一的帮助。当一切的希望似乎破灭的时候，他仍旧仰望耶和华他的神，在等待着神来拯救他。就正如诗篇在124篇当中，诗篇124篇的第八节当中，诗人所说的，我们的帮助在于耶和华的名，他是造天地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发现说我们真的是退到没有退路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什么方法都耗尽的时候，请问我们会向谁求助呢？从西西家的记载当中，关于他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一个人如何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把自己从危机当中拉出来，可是最终呢，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更比之前更加惨淡的光景里面，使到他无助，使到他绝望。可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西西家，西西家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执意，他立定心志，转脸仰望神，等待神的拯救。而当我们面对类似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是否是耐心的在等待着神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看起来无法解决的危机呢？光景呢？我们是否靠着他的恩典立志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持续的来仰望，来信靠他，等待着，晓得说他在他最美好的旨意，最好的时间当中的时候，他必然会把问题给我们挪去，又或者他必定会加添更多的恩典，使我们持续的去面对呢？不但是面对，而且是带着喜乐的去面对呢？ 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都清楚的看见了，依靠仰望神并不代表说人生会免去困难，会免去困扰挑战。人生的起起落落，特别是人生的低谷，不会因为我们信靠神而就不复存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列王记下十八章，让我们看见神会使我们经历困难挑战，而当我们信靠仰望他的时候，他会使我们去面对这一切。可是呢，上帝使我们面对的时候，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使我们跌倒，永远都是为了使到我们借着这样的经历更加的来亲近他，依靠他，仰望他，也是透过我们生命当中的试炼，当我们受过试探的时候，以致我们的信心能够如金子一样被炼尽，能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被让我们自己能够清楚看见我们信心是何等的真实，而且让我们看见说神是何等的值得我们仰望的，以致我们信心的确据也不断的在加深当中。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必然会经历到上帝的美善，上帝的信实，而从他如何拯救我们脱离眼前的光景，或帮助我们去面对眼前的困难的时候，成为我们的鼓励，持续的不但是在现今的时候就定睛在他身上仰望依靠他，而且是永远的依靠他。西西家王在面对敌人所带来的严峻的压力的情况下的时候，他妥协了，因为当时候失去王位、失去国家的这可能性是那么的真实。可是呢，有一位君王在面对人生最黑暗的时刻的时候，他依然持续的没有妥协的去信靠仰望神，直到最后。耶稣基督，我们完美的君王，在他被出卖的那一夜，就是被犹大出卖的那一夜，他在客西马尼园里头，在那里来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清楚的知道说，在十字架上等待他的是什么。他知道在等待着他的不单是肉身上、肉体上的痛苦，他更加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他必须去承担，为他的子民、为神所赐给他的每一个人来承担上帝的愤怒，来承担那地狱的刑罚，就是我们原本应该永永远远去面对的，他在十字架上就担当了，他知道这是他将要去面对的，他知道这个痛苦，可是在那知道这痛苦的情况下，在祷告的时候，他是持续的仰望神，他是持续的仰望他的天父的，而在他祷告当中，他求的是天父的旨意成全，天父的旨意成全，所以他持续的便是完全的信靠顺服神，直到他走上了十字架，直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后埋葬，三天后复活了。这就使到所有求告他名的，求告他做救主的，就做主与拯救者的，这就使到我们这些求告他名的人，我们得以能够来信靠、来顺服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得以信靠、顺服神，并且我们能够来信靠他的应许，信靠说他必然与我们同在，就连到我们面对生命当中最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他依然与我们同在。
同在，并且会帮助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追求这圣洁的生活的每一天当中，都靠着恩典持续的来信靠，来顺服我们的主。因为晓得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特别是面对更多艰难的时候，我们的主他从没有离弃我们，反而他会不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如此的爱我们，甚至为了我们把你独生爱子赐下的主。主啊，我们不配，可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把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死了。主啊，你的爱就是如此的深切，而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晓得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而圣灵每一天都必然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的天天的仰望依靠。主，我们晓得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然而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仰望。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天天的为着生命当中的一切挑战，面对的一切的事物，或大或小，让我们学习一件一件的更多的都交托你手，交托在你手中，因为晓得你会帮助我们去应对一切。主，求你就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天天就近你的时候，愿你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的安慰、鼓励和帮助。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